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第21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1号。第21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珍惜共同精进、共同提高的机缘。明慧网大陆法会从2004年开始，至今已走入了第21年，每一年的法会稿件都反映了1999年出现法难至今大法弟子助师救人和提高心性的过程，记述了大法弟子同化真善忍的过程和故事，都是大法宏大法力在人间的展示和印证。在2024年6月师父发表法难和经行两篇经文之后，很多大法弟子都回顾了自己的修炼历程，查看自己修炼以来是否对世人体现了应有的善意与爱心，正法修炼25年来是否还保持着修炼如初、勇猛精进的心意。师父1997年发表经文《佛性无漏》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对照师父讲的这个法，我们是如何修的，做到了多少，很多同修也在想这个问题。每一年的明慧网大陆法会都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盼望的修炼盛事，希望中国大陆的每一位同修珍惜这一年一度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实在在的修炼过程，向师父汇报，与众同修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功成圆满随师还。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促成明慧网大陆法会的再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见证。投稿文章应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并其弄虚作假、曝光显示的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一个或几个修炼中最深刻、最触动人心的经历来写即可。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截稿时间2024年9月30号，但文稿请尽量在中秋节过后的20号左右寄出，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数以万计的稿件，请尽早动笔，思考、写稿、修改、打字的过程都是每个人修炼提升的过程，给自己留足时间。二、参加者，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文字方面，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身在大陆的安全问题。四、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五、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明慧编辑部，2024年8月10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互相帮助，踊跃向大陆法会投稿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30日。看到大陆法会通知后，我便想起了上次法会我弟同修踊跃参与投稿的情形。我们当地有很多乡村同修，他们做得非常好，但却从没参加过法会投稿。同修们风里来雨里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无论严寒酷暑还是风雨交加，无论农活再忙，形势多么严峻，都很坚定地走在返本归真的神路上，在学法修炼上也从不放松，之间互相协调配合，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当时我想应该鼓励同修向明慧网大陆法会投稿，我愿意帮助他们整理稿件。我地区所处位置集市较多，有个集市离派出所很近，因此常有一群群警察在集市上转悠，但同修们都会理性智慧地在警察眼皮下讲真相，劝三退，发各种明慧真相期刊。每当看到此情此景，同修那无私无我、善念救人的风范，真让人感佩之心油然而生。同修中有做大法真相资料的，有长期发真相资料的，有帮助同修安装电脑系统、修机子、做真相币的，有手机讲真相的，更多的同修是在面对面讲大法真相、劝三退的。我鼓励同修们踊跃投稿，不会写的同修我帮他们整理打字。其实我自己文化水平不高，也不会写，但我有帮助同修的心，师父就安排了一位从未见过面的教师同修来帮助我整理修改。他不会电脑，他把稿件整理后由我打好发送到明慧网。当时干扰很大，我们用了两天时间完成了本地区与周边的十多份初稿。第一天那位同修就被另外空间的邪恶迫害得全身疼痛，但同修正念很强，说无论怎样都要排除干扰，坚持把所有稿子保质保量地完成。投稿的同修都是很不起眼、默默无闻、每天坚持在第一线讲真相的同修们。一位一字不识的同修说，他是个连一二三都写不起的人，得法后在师父的加持下能吐字清楚地通读宝书转法轮，听他读法时心里舒服极了。我想是不是同修从一字不识到能读天书，所以倍加敬师敬法，万分珍惜修炼机缘。该同修天目是开着修的，他说他每天一出门讲真相，就有法轮给他带路，找有缘人救众生。另一位不识字的老年同修说，他得法后知道大法好，转法轮是宝书，可自己又一字不识，抱着宝书非常着急，睡着了，醒来后就能通读转法轮了。慈悲的师父在看护着每一个大法弟子。其中几位同修谈到，他们当年带着师父的新经文走向圆满到北京正式大法，由于途中警察盘查严密，他们就在保定下了车，步行几天才到北京天安门。一路上他们吃了不少苦，天坐被地坐床，夜晚睡田坎，住桥洞，夏天桥洞蚊子特别多，可真修弟子都以苦为乐。同修甲谈到他第一次出去发真相资料被警察跟踪，在师父的保护下，他智慧地将盘着的头发散开，在警察眼皮下正念走脱。一个个真实感人的故事，一篇篇感人的文章，让人肃然起敬。同修们都在各自的大法项目中证实着法轮大法的美好殊胜。帮同修就是帮自己，我在帮同修整理法会文章中看到了自己修炼上的不足，找到了差距，师父帮我消去了很多业力，净化后身体舒服极了。我发正念时感觉被强大的能量包围着，真有念道恶除，一念劈山的感觉，空间场特别干净，打坐时能深度入定，那种感觉特别美好殊胜，无法形容。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修去了私心，
应越到截稿日期时，越想自己的稿子还没写。但当想到同修们都是首次参加法会，不能让同修们错过法会，因为当时离截稿日期只有一周时间。想到大法弟子要先他后我，我就尽量先帮同修。在我们四位同修的配合下，几天时间完成了十几篇稿子，并按期将十九篇稿子成功发送到明慧网，并且我的法会稿子也按时发送到明慧网。我悟到，无论是再艰难的事情，只要弟子有心做，师尊就在前面为弟子铺路，弟子每前进一步，都凝聚着师尊的心血呀。没有参加过法会投稿，没有写过交流文章的同修，只要放下观念，大胆去尝试，就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写心得体会也是一个向内找，提高心性的修炼过程，既提高了心性，又圆融了法会，也尽了弟子应尽的一份责任，为丰富明慧网增添色彩，是每个大法弟子应尽的一份责任，是为后人讲述一个个神话故事，是件多么神圣庄严的事。很多同修说，没什么可写的。要我看，每位真修大法弟子都有写不完的修炼经历，讲不完的神话故事，因为大法弟子每天都在宇宙大法中熔炼，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修炼中的瓶颈》，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8号。我在大法修炼中已经走过25年了。回首这25年，师父的慈悲无处不在。师父给我承担业力，给我净化身体，教我如何做人，如何做好人，做更好的人，以致做一个更高层次的生命。25年里，我在大法中熔炼着，改变着，提升着。可以说，我一走进大法修炼，师父就无微不至地保护着我。我第一次看师父讲法录像，师父就把我的思维打开了，让我明白了思维有深度、广度，而且思维方式也有多样化。我的思维原来被禁锢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学法练功时，或者身处不好的环境，立即感觉到身体外围有个罩，外边的一切碰不到我，也干扰不到我。我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师父把我的脾气这块锁住，给我调整，直到我能够理性地控制我的情绪，才给我放开。1999年，江泽民流氓集团发起了对法轮功的史无前例的迫害，我与同修们失去了联系。就在我迷茫无助之际，师父安排我在街上碰到同修。在我们交谈时，师父穿着黄色的练功服，盘腿打坐于空中。师父的身躯占满了大半个天空。师父的面容带着笑意，是那么慈祥地看着我们。师父鼓励我融入整体，好好修炼。2000年至2001年，由于遭受迫害，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再加上工作生活的繁重，身体出现了状况，胃肠功能紊乱，身体很是消瘦。师父给我灌顶，我身体得以康复。我是一个从小对修炼就很向往的人，自从走进大法修炼，大法的法理让我深深的折服。我如饥似渴的学法，大法的法理荡涤着我心中的污垢。我渐渐的懂得了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高境界的人。名利情这些人的东西也在一层层的放下。师父教导我们的法理，我也在人中努力的实践着。2006年春，老婆婆半身不遂，我不与他人计较，很坦然地将其接回家中赡养。两个小叔子把父母的东西全部据为己有，我没有说过一个不字， 盖门市部时，为了让路北的住家毫无遮挡地见到阳光，降自己门市部的高度，在救人上也从不含糊，不管白天黑夜，有人叫就走。自己静心学法时也能领悟法理，我一直认为自己修炼上还算上进。可是在后来的好些年里，我感觉我一直停留在一个层次中上不去，我很着急，一次次地检查自己的修炼状况，三件事都在做，很少出现懈怠，也在向内找自己的执着，不断地在法中归正，就是感觉提高不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意识到自己在修炼中遇到了瓶颈。2018年冬天，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下狠手迫害我，我身体突然间出现严重的不正确状态，邪恶把我与法隔开，一句法我都想不起来。家人领着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只能念一句，念完后脑中再无印象，但是我的根却紧紧地和大法连着，只要我醒来，我就清晰地知道我是谁，我归谁管。于是我在心里念叨一遍，我是大法弟子，归大法管，归李洪志师尊管，其他的生命不配对我做什么，强加的东西我都不承认，全盘否定。不管是白天黑夜，醒来一次心里念一遍，邪恶动不了我，就用意念公然和我对话。那时我已经好些了，早晨我正要发正念，一个清晰的念头还带着声音打到我脑子里，师父管也得在理上管。我立刻知道是那个迫害我身体的恶生命，因为我以前听到过他的声音。我说，你说的对，你等我一会儿，我发完正念就和你说说怎么在理上管。6:10发完正念，我说，说话的那个生命你听着，宇宙在正法中，你不要拿过去的修炼来强加大法修炼，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一，过去的修炼都是个人修炼，以个人解脱为目的，法轮大法的修炼是正法修炼，是宇宙在正法，生命要得救。二，修炼的生命来源不同，过去的个人修炼一般都是地上的常人提高自己的层次，提高自己的境界，大法弟子则是高层生命来的，他们可能是巨大的主王，是一方天体生命的代表，来到人世间跟随师父修炼正实法，在宇宙正法中救度那一方的天体众生。三，修炼的目标不同，过去的修炼是个人修得果位为目的，大法弟子是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有着巨大的历史使命与责任，而且大法弟子是在大法中修炼，走师父给安排的修炼道路，大法弟子在修炼中表现出的不足是要在大法中修好归正，和任何生命都没有关系，作为一个旧宇宙的个体生命来说，都得在宇宙正法中重新摆放自己的位置，选择自己的去留，没有资格对大法与大法弟子强加什么。你往我身体上强加不正确状态，用心狠毒，干扰我正实法救度众生，你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犯了罪，我现在就发正念清除你。后来我在梦境中看到师父把那个恶生命清除了。这件事过后我也细想过，突如其来的问话我没有时间去细想，却讲得条理清晰，分明是师父在加持我，在给我展示法理。后来我明白，那些话是说给那个恶生命的，同时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我逐步的细细的深层的梳理自己的修炼过程，我终于弄清了，我现在修炼为什么感觉提高不了，是因为我虽然修炼这么多年 却一直没有突破过去个人修炼的框框。不管是学法发正念，向内找去执着，还是讲真相救人，潜意识中都是为了最终的个人圆满。把讲真相救人这么神圣的事情看作了自己修炼圆满的必修内容，整个反过来了。可以说这是在利用大法成就自己，救宇宙生命的自私真是太肮脏了。看到这些后，我的心情很沉重。我不断地在心里一遍一遍地明确自己，我是大法弟子，我是在宇宙正法时跟随师父来人间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所以正实法救度众生是我修炼的目的，其他的都是为了更好地达到这一目的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基础。我是带有巨大的使命与责任的。明晰了这些后，我就始终坚持着把修炼的基点，也就是立脚点，站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上。我所有的修炼都是基础，都是为了更好的正实法救度众生。认识上的这一转变，我的心也豁然开朗。真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柳暗花明又一村，感觉我修炼的空间广阔了，也知道该做什么了。有那么多人的东西需要在法中归正，有那么多生命在宇宙正法瞬间即逝的短暂时间里等待被救度，他们投过来的目光满是期盼。救度世人，救度生命，是大法弟子生命的意义，顿感肩上的责任重大，而且不是任重道远，而是任重时间短。在大法弟子的使命与责任面前，那些人世间的名利情得失纷争似乎变得飘渺。抓紧时间，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方式救度众生，已是我明确的修炼目标。2020年下半年，明慧网推出了大法弟子们研制的一套向世人讲清真相的卡片，封面设计美观，讲真相形式多样，内容应有尽有。只要一扫卡片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在手机上阅读真相资料或观看真相电影。我们在一起学法的几位同修觉得，这么好的讲真相形式和内容应该尽快和广大的世人见面。现在的世人除老幼外，几乎人手一部上网手机，世人扫码就能在手机上看真相，太方便了。而且一位同修的邻居还有了反馈，说他们一家通过真相卡片上网了解到了更多的真相，一家人做了三退，和同修说还想要一张。为了让真相卡片发挥出更大的优势，除了面对面讲真相送人和送资料夹带外，我们又开辟了其他的通道。我们住在县城里，白天街上的车辆来来往往，到了晚上，人们都把汽车停在小区院里或马路边。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买汽车，可以说无论小区院里或马路边都停得满满的。我们觉得往汽车上发真相卡片是一个好选择。开车的年轻人居多，都有上网手机，而且也会操作。这些白天忙于上班挣钱的人群，平时讲真相很难碰到他们，这样他们有了卡片，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扫码就能了解真相，太合适了。我们决定往汽车驾驶人员旁边的门玻璃缝隙里插真相卡片，只要驾驶人员一开车就能发现。县城里协党指使公安部门多年前就在街道上安了好多摄像头，为了配合2022年的冬季奥运会又补安一遍，不仅在县城，连乡镇的街道以及村庄的路口都安了摄像头。公安人员自称无死角，确实是走在街上，只要一抬头，前方总有一个摄像头对着你，而且还派有专职人员在主机前观看。看着路边停放的那些汽车，我警告自己，遇事要用正念来主导自己的思维，要用大法弟子的责任来主导自己的思维，把他人的利益放在前面。我在心里想，我是大法弟子，宇宙在正法中，大法弟子发放真相卡片讲真相救众生， 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情。任何生命都不能也不配来干扰与阻碍，谁动谁是罪。所有的摄像头，你们的职责是监控坏人，大法弟子是在救人，做的是最好的事，你们不能记录。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自己的生命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看看那一眼望不到头的汽车，怕早已置于脑后了。一张张的真相卡片稳稳地插在汽车门玻璃上。到了2021年的春天，我们把县城路边停放的汽车插放了两遍，县城各个小区停放的汽车插放了一遍，县内几个大乡的所在地也发放了一遍。每当我们走亲访友，都要带上几百的真相卡片，遇到合适的机会就发放。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稳稳当当的走过来了。2021年秋天，精美的真相台历做出来了。因为疫情，所有的村庄都是封闭又封闭，影响了大法弟子们的救人。我们几个同修切磋要突破这一困局，走出去，根据当地的情况，救度那些能救度到的人。同修说到了这样一个话题，说县内有两个乡，近几年不大有人去讲真相了。我也知道这情况，因为这两个乡都发生过多起大法弟子讲真相、送资料、被干扰或被不明真相的村民举报、遭绑架的事。我们几个同修切磋认为，应该去那两个乡给村民们送真相台历、真相资料，面对面讲真相。如果大法弟子因为自己的人心断了和这些乡镇士人的联系，那么这些士人就得不到大法的救度了。那些曾经参与迫害的村民就更不懂得应该改过弥补了，可能就真正毁了他们。村民们也会因为见不到真相资料、见不到大法弟子而对大法产生负面影响，使他们处于危险的边缘。我们是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师父要救的是所有的众生，大法弟子救众生是没有挑选的。法正人间在即，那里有我们的责任，而且非常紧迫。我们准备了200多本真相台历和一些真相册子，准备去其中的一个乡。第二天，我们带着真相台历、资料驱车前往。在地里秋收的人很多，绝大多数的村民都接受大法真相，一些人还表现得很友好。明白了真相的村民还会说一些感动的话，说他们知道大法弟子远道而来是为他们好，对大法弟子不辞辛苦为他人付出的行为非常感动。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他们会随着你大声的念。2020年中国新年刚过，由于疫情泛滥，我县大法弟子们去送资料，告诉世人躲过瘟疫的秘方，结果被不明真相的村民举报，有4名同修被非法刑拘。同修们配合亲属同修去公安局问询情况，只因给接待的警察留下一个真相 U 盘，已走出公安局大门的4名同修又被绑架回公安局并非法刑拘。就连买菜回来的同修的婆婆恰巧路过，也被一起绑架到公安局并行政拘留。当时邪恶操纵坏人表现得非常的嚣张，公安局不按国家法律办事，公然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肆意践踏法律。这一切都是现时任的公安局长一手安排的。这位公安局长是从外市调来的，到任也就1年，表现上是对大法真相不了解，不接受大法真相，对迫害大法弟子下狠手。后被非法刑拘的4名同修回家了，前被非法关押迫害的4位大法弟子被异地办案，异地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不予受理，3次退案。本县公安局长就是不放人，3次拼凑所谓的材料强行报上去，结果4位大法弟子被非法判刑最高5年等不同刑期，并附带经济处罚。有同修提议， 按照大法的要求，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曝光恶人的恶行。临县的同修有比较好的做法，也过来切磋。当地大法弟子达成共识，举报恶人，向当地民众揭露恶人的恶行。为了配合整体，我和另两位同修接下了组编材料的重任。这个任务对我来说是沉甸甸的。这个沉甸甸，我知道它是人心，顾虑自己能力有限，组编不好，顾虑当地公安局长的邪恶。我警告自己，不能带着人心做这件事情。我把这件事放在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几点上想了一遍，向有关部门举报恶人的恶行，向当地民众揭露恶人的恶行，是在清除操控人对大法及大法弟子行恶的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是在救人，是在珍惜生命。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是当地大法弟子主持正法救度众生的责任，是清除另外空间邪恶生命的利器，是制止恶人行恶的有效方法。我又想起师父在讲法中多次提到的堂堂正正。堂堂正正选自转法轮，对，就是堂堂正正，坦坦荡荡的做这件事。我和合作的同修一起切磋，我们把自己交给师父，原来的那些顾虑早已消失。在师父的加持下，向有关部门呈送的举报信很快完成了，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这块达成共识，准备出一本小册子，因为小册子承载的内容比较多。我和合作的同修顾不得吃顾不得睡，曝光邪恶的小册子初稿组编出来了，内容除了举报信外，又从不同角度选取了一些讲真相内容和举报信配合，形成完整的议题。这时另外空间的邪恶看到大法弟子们真的要灭他们了，变着花样的来干扰。我耳朵里听到了好多不一样的话，什么除一个协调人外，大家都不同意弄小册子发了，什么公安局长那人很恶了，邪恶企图往其挑动我的人心。第二天一块儿合作的同修告诉我，咱们学法练功看时间的表莫名的停了，是不是师父点化我们不能停？同修的话提醒了我，另外空间的邪恶是在利用大法弟子们的不同的人心来干扰阻挡这件事情，这正是正邪大战之时。师父为什么要用停来提醒我们？因为我们要一停，这件事就停了，后果太严重了。最后定稿后投稿明慧，明慧同修给予答复。这时又有不同的声音，明慧同修是让我们自己负责自己做好，谁负得了这个责？言外之意是怕做错，怕招致迫害。我的心很坚定，我们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邪恶被曝光了，灭尽了，世人明白真相了，这就是结果。向当地民众揭露恶人恶行时，将真相救众生，大法弟子就得负这个责。世人接到了曝光本地恶人恶行的册子，听到了好的反馈。自从我把自己修炼的基点坚持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上，把正实法救度众生作为我修炼的目标和意义，我的心胸在不断的扩大，做好三件事的步伐更加坚定。相对而言，那些人心执着人的观念在自行淡化。如果大法修炼者真正的能突破个人修炼的框框，把修炼的基点摆正了，你可能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层次有限，只在切磋，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体悟到修善的力量，作者韩国大法弟子金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2日。当同修首次提议让我分享自己修炼法轮大法的心得体会时，我起初犹豫，自己修炼尚浅，是否有资格分享。但我很快打消了这一念头，因为既然有同修提议我写，这绝非偶然。现在我交流一下自己两年多来的修炼心得。第一部分，修善给我带来的环境变化。我之前的修炼主要注重修真和忍，曾以为只要做到真实和忍耐，就是对他人的善待。然而在与父母沟通以及与其他同修的交往中，我发现自己缺乏善良，特别是在修善方面。我意识到善意的提醒他人也是修善的一部分，这需要修口，需要注意沟通方式。单纯的讲真话，如果对方尚未准备好接受或理解，就算我的话再正确，对方也可能误解或不接受。在与父母的交流中，我意识到自己缺乏耐心和善意的表达方式，所以经常与父亲产生摩擦。后来我逐渐意识到，这并非观念上的分歧，而是我内心的假我对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道路的抵触。我开始试着接受父亲的说法，从排斥转变为真诚倾听。我惊讶地发现父亲的语气也在逐渐变得和蔼。我意识到我个人的性格中也存在家族因素，若能在修炼中消除这些因素，我将能更多地救度众生。有一次一位同修善意地提醒我说，我在真和忍上做得不错，但若在善上再加强修炼将更加完善。只有修善才能培养出慈悲之心，这不正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吗？我决心在这方面加倍努力，并告诉母亲同修，我将开始专心修善。神奇的是，当我下定决心修出善念之后，第二天母亲就察觉到了我的变化，并表示支持和鼓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真正能够下决心修炼的人，我说反倒是好事，没有矛盾的产生，没有给你制造提高心性的机会，你还上不去呢。我从师父的讲法中认识到，矛盾的出现是为了让我有机会提高心性，因此我开始审视自己在修善方面的不足，并努力修去后天形成的观念，向真我靠近。第二部分，商店老板的鼓励。由于我来韩国时间不长，韩语不够流利，因此在长时间与人交流时，我常感不自信，生怕表达不清楚反而被误解。然而一次讲真相时的经历改变了我的心态。我到一家商店递送真相资料给老板，老板邀请我进店里坐一会儿，还亲自为我冲了一杯咖啡。老板说他之前看过几次真相资料，问我法轮功是不是一种气功。我向他解释了法轮功的原理和价值，并分享了法轮功对个人和社会的正面影响。他与我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交谈，我回答了他的疑问。在我离开时，老板鼓励我说，虽然你来韩国时间不长，但你说的非常有条理，除了一些特定词汇不够准确外，韩语表达的非常好，今天我们聊得很愉快，加油。这让我感到非常振奋，也让我更加信心十足的使用韩语进行表达。第三部分，丈夫开始修炼。 在之前的一次交通事故中，我左脚第二、第三趾骨受伤，接受了手术，并打进了钢钉。手术后，我没有进行康复治疗，而是直接去除了钢钉。但是脚底骨处的部分始终存在，导致我只能穿大一码的鞋子。我明白，这是在偿还前世的业债，因此我从未抱怨。到了韩国之后，随着不断修炼和学法提高心性，我脚底骨处的部分在一年内明显下降。之前我无法连续行走超过半个小时，现在连接第二和第三趾骨的脚趾可以自如地活动，这表明我的气血流通也得到了改善。我与丈夫分享了这些变化，他对我脚底问题的改善感到非常惊讶，并询问我是如何做到的。我向他说明了修炼法轮功对此起到的作用。起初他并没有太在意，然而当他亲身感受到法轮功的神奇之处后，他开始对修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坚持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他通过阅读师父的讲法深受启发，坚定了自己修炼的信心。我把大法经书带给了他，他看完后表示认同法轮功的教导，并表示感激师父的慈悲。我明白了，自己的修炼不仅仅影响自己，也影响了身边的家人。第四部分，顺利通过考试加入天国乐团。2023年6月，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加入了天国乐团。由于住处较远，我选择了打岔。参加天国乐团需要通过考试，合格后才能正式演奏。我从队长那里获取了录制的合奏视频，逐一背诵曲目，并在家中自学。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后，我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在演奏当天，我成功地打出了所有8首曲目，让我备受鼓舞。我决心继续修炼法轮大法，成为一个真正实修的弟子，跟随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说心态和舞蹈训练。关于最近纽约时报造谣污蔑事件的一点个人看法。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2日。最近纽约时报连发3篇有关污蔑神韵、飞天大学和法轮大法的文章，在此我想谈谈个人对此事件的一点看法和此阶段的个人感悟，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关于心态。首先，我认为关于此事件，师父早在2024年6月5日的法难经文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建议同修们可以再次回顾与拜读几遍法难经文。近日在读这篇经文的过程中，我个人体悟到，针对此次事件，师父已经提前最大限度地给过所有众生机会了，里面包括一些不太精进的大法弟子，或者正在被干扰着的人。此阶段，我深刻地体悟到，我们修炼很关键的一方面是自己想要修好的愿望和100%信师信法的坚定不移的正念。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包括我们跟别人讲真相、劝三退，真正能让众生得救，包括其背后层层复杂的因素与巨大的业力，都是师父在解决与承受。可是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那么大的威德却都给了我们。被救度的众生也很有可能成为我们自己世界的众生。那我们自己修炼上遇到的种种磨难，其实也都是我们自己造下的业力。师父已经给我们消去巨大到无法形容的业力了，留下的一些师父也安排在我们不同的修炼阶段中，为的也是我们自己提高上来，去掉非真善忍特性的那些脏东西，把我们洗净。我们能做的也唯有叩拜师恩，不断精进，与最大限度的救度众生，助师正法，兑现史前誓约。通过大量阅读同修的交流文章，我体悟到，对于真正精进的人，珍惜大法与修炼机缘的人，对于自己是否算精进这个话题，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自己还不够，还是离标准很远，几乎没有人吹嘘自己多有本事，只有不断地感恩师父，珍惜这万古机缘，我觉得这才算是一种正确的心态。那些觉得自己已经很辛苦了，很累了，还觉得别人如何不够，别人如何亏欠自己的，我觉得这种状态是非常危险的，要赶紧学会修炼，赶紧向内找找了。因为如果你觉得委屈难受，心怀不满，那正是不符合真善忍的部分，正是需要你修去的部分。可是这个时候不向内找，反而一吐为快，大肆宣泄自己的不满，这不是把坏的物质当成了自己，情愿被干扰吗？这样下去不是自甘堕落，且向不好的物质没有资格进入心语的部分靠拢吗？其次，我个人此阶段体悟，作为一个修宇宙大法的人，全宇宙最幸运的生命，多精进都不算精进，多严肃都还可以更严肃，为了救众生，我们做什么都不算多。二，关于舞蹈训练，由于我近期听到了一些对于舞蹈训练不太清楚甚至质疑的声音，那作为一名专业舞蹈生，我想在这里分享一下我真实的舞蹈训练生涯，供大家参考。我是一名从大陆到海外的留学生，我从小练习舞蹈，到了初中开始逐渐接受专业舞蹈训练，高中进入艺术高中学习，并正式开启专业舞蹈训练，随后考入了一所本科院校，专业是中国舞舞蹈学。高中舞蹈集训期间，一天的训练生活从早上6:30的早课开启，期间休息一个小时吃早餐，之后就一直训练到中午12点结束，每节课约2个小时，课间休息10分钟，然后午休1.5小时到2个小时，之后每人自觉提前来教室活动身体，下午一直要训练到6:30，休息片刻，随后7:40继续上舞蹈晚课，并一直持续到10:40，有时候加课到更晚。总结每天至少大约11-12个小时的训练时间。其次，每周或不定期，专业老师会进行体重抽查，并做记录。因为身材达标是作为一名专业的舞蹈学生最起码的素养。那我们这是个什么水平呢？是个最低水平。就这样，小时候有些基础，高中集中训练3年，比较出类拔萃的才能考个国内本科学院。并且家里还得有足够的经济条件。除此之外，自身条件更具优势的，并且从小一直不停地接受刻苦训练的，就是考入北京舞蹈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等等中国一流的舞蹈院校，这就是更加专业的学生了。那付出的汗水与金钱又要比我们多很多倍。 再往上就是中国一流的舞者，直接进入中国一流的剧院或者舞团，成为正式签约的舞蹈演员。像这种级别的舞者，更是万里挑一的好苗子。我们都知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舞台上光鲜闪耀的一秒，背后却要付出无数辛苦与汗水。那种训练强度比我们还要强上十倍、几十倍都不止了。据说很多专业舞者，单单为了保持体重这一项，很多时候一天就吃一个苹果，喝一杯咖啡，还要持续大量的训练。就这种程度，也只是国内一流的舞者。那世界一流呢？那是什么概念呢？对舞者专业度的要求，大家可想而知。其实很多时候，我非常非常羡慕神韵的演员和飞天大学的学生们，能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稳步提升，学到的都是没有经过后期乱改的最纯正的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舞蹈技巧，并且还能在一个那么好的氛围下，边学习最纯正的舞蹈技艺，边在一起比学比修，互相精进。最重要的是，能有机会成为世界一流的舞蹈演员，在顶尖的世界剧院中演出，还可以救度众生，这是多么美好和殊胜啊！可是在最近发生了这些事情后，我也反思了自己，在向内找后，果然找到了自己对于神韵演员的羡慕心，甚至妒忌心。平静下来，仔细想想，我更加明白了修炼是严肃的，在任何时候都在考验着我们修得扎不扎实，任何时候也要修自己，不能依赖任何一种环境和形式，也绝对没有捷径可走。其次，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珍惜师父给安排的路，不管做什么项目，其实都在看我们是不是有那颗纯正的救人的心，而不在于多么光鲜、多么出名，或者有多少成绩，这些都是人心、人念。最后，我认为，不管是谁，如果你决定要走舞蹈这条路，那首先心里要想清楚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因为哪一行都有哪一行最起码的要求和标准，并且你要有一定的决心，不然就真的不要轻易走这条路，要做就做好。那作为修炼人，修炼人的一生都是有安排的，既然能有幸成为一名舞蹈学生或者演员，又背负了救度众生的使命，要在千人甚至更多人的舞台上展现真正的中华五千年的神传文化，在救度众生的同时，也给后人奠定着这美好的神传文化，用每一个舞姿书写着最美好、最神圣的历史，这不是一件非常值得珍惜和感恩的事情吗？那如果作为一个修炼人，行为或思想不在法上，犯了错误，或作为一个舞者没有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准和要求，那这样就肯定需要有达到要求的人去圆融，这样才能保证神韵的口碑和达到救人的目的。反过来，如果真的因为自己的问题而被别人替换，首先要做的是应该及时向内找，看看是哪里有漏，哪里影响了自己继续在这个神圣的位置上做好三件事，并且应该感谢能替补上的同修，继续把神韵做得更好才对吧。可是这时候没有及时止损，反而一错再错，甚至酿成大祸，连师父一次次给的机会也不珍惜，这难道只是一个发牢骚的事情吗？此外，我想说自己时不时还会听到有同修提及神韵的票价，觉得票价高等等。以我作为舞蹈生的经验来说呢，中国舞蹈秀那就是国内比较多一些了。如果这是一场舞蹈晚会或者舞台秀，就算是正常的不上档次的表演，那也涉及场地租赁、宣传推广、舞台布置、服装道具、乐器、舞者们的吃住行等等等等， 那一般都不会太低，都有个最起码的标准，甚至都是很高的。这只是一般的舞蹈演出，那神韵是世界一流的演出啊，并且在海外，那当然就是美元、加币这些货币单位。我认为这个价钱真的不高，师父慈悲，已经真的给到了最合适的价格，因为我们要保证神韵的定位和口碑，因此我觉得对于价格方面不应该再有什么想法吧。师父关于这方面的讲法也说得很清楚，我认为这也是考验我们是否信师信法，与法学的扎不扎实。感恩师父慈悲救度与安排，个人浅谈，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